弟兄姊妹，各位见面或没见过面的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灵修和默想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是我们第五次灵修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还是再读一下这两节经文。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们昨天已经灵修过一次，今天我们更多来默想和应用。我们来祷告。天父，就求你借着你的话来造就栽培你的百姓。我们看到你栽培了我们的列祖，使他们能够在地上看到你自己天上的美意，从而能活出丰盛的生命。今天也求你在这块土地上，使我们被你种下去，也被你每天用话语来浇灌，从而结出丰盛的果实，荣耀你的圣名。天父，就求你动工。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越讲希伯来书，越生动深入地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一种宏阔的灵性视野。他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都是整个的末世，在这末世的大时代，主耶稣的声音响彻在整个时空之中，而作者也以如传的灵性的巨笔，把这个世界缩小为是物质性的，是虚幻的，是暂时的，从而借着这个世界为道具、模型和表征，让我们看到天上有一个更广阔、更真实、更美好的世界。所以作者他的思绪从旧约看到新约，又从新约主耶稣的服侍引领我们的目光，看到在天上真帐幕里的服侍，从而那个属天的真实的世界就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信心中栩栩如生。就像以利沙他的身边的少年人因着以利沙祷告，他眼睛的云翳除去，借着信心的灵性的眼睛就看到了上帝的火车火马。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我们每一位的以利沙，他是我们眼睛上的云翳和遮着的幔子都除去，让我们看到在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跟我们比较强调主耶稣在地上肉体的受苦相比，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一种灵性的视野，使我们看到为我们受苦的到底是谁，而他的受苦和献祭到底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是的，我们都知道主为我们牺牲受苦复活，但是他怎样为我们牺牲受苦复活，而他的牺牲受苦复活有怎样的果效意义和价值呢？我们怎样跟他的服事具体而微的连接呢？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回到希伯来书认真的默想和思索。我们若是真的从这卷书得到造就、亮光和指引，我们就看到世上一切的悲欢离合都轻如鸿毛，因为毕竟这世上的一切都会成为过眼云烟。哪怕这世上有很多的成功失败、浮浮沉沉，但是跟天上上帝那永恒的国度比，都 轻如鸿毛，微如灰尘，实在不值一提。但是我们并没有只是看淡我们眼前的生活，乃是更让我们看重那应该看重的。当那真实的越发真实了，这不真实的就显出它的虚幻了。当天堂在我们世界生活心中冉冉的成型和升起，这世界的压力和咄咄逼人的诱惑就骤然间失去了它的重量。这正是希伯来书对我们的巨大的意义之所在。今天我们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我们并不是说明目张胆的来反抗上帝，也不是到处在宣告绝对绝对没有上帝。我们内心深处恐怕没有一个真诚的无神论者敢这样来说话。但是我们的危机和问题在于，哪怕我们口口声声信上帝，但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只是角落的一个神龛和一本起了灰尘的圣书而已。它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它如何来真正的真实起来，从而让我们的悲欢离合它的压力缩小下去呢？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常常的来默想和思考。在希伯来书9:11-12，我们前边已经指出，主耶稣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是用灵性的视野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这一个历史性的真实事件，它背后的一个灵性的视野，也就是在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作者借着旧约让我们看到新约，借着旧约大祭司在赎罪日那一天的献祭，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成全了旧约的预表，也让我们借着影子看到了实体。影子既然存在，实体当然存在，要不怎么会有影子呢？因此呢，借着旧约的价值，作者说明了新约的价值。但是到这里还不够，作者是要借着主耶稣在地上的献祭，让我们看到在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从而我们就看见作者使旧新相连，又使地天相连。这样的旧新和地天的相连，就是我们在一个灵性的坐标中来看主耶稣他在天上为我们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的巨大的价值和当下的连接。是的，正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建了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们才能够当下得着释放，也能够因着耶稣的献祭而来到天父面前，从而与他有和好而更新的关系，而不再为奴之家，最后被判定死亡和永远的隔绝。所以主耶稣所成就的永远的赎罪，并不是所谓的一劳永逸，而是强调这样的赎罪的果效是从当下成就直到永远。我们前边在提到主耶稣所成就的更美之约、更美的应许是新约，而这新并不只是时间上晚出，而是万古长新之新。而这万古长新是强调说，我们得到了就会永远的有新鲜的活力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一个人去拜偶像，偶像带给他的是幻灭和虚空。一个人被消费主义所摆布， 他不断地需要去买新东西，又买新东西，而这些新东西其实就是旧东西，因为你买过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变旧了，而新的不断地在出新，所以所谓的这些新，所谓的这些时髦，其实都是注定被淘汰的不新和不时髦，因此人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偶像式的幻灭之中，和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趋新的和不断消费的压力之中，人呢其实是在做奴隶，被情欲所捆绑，背后呢还有邪灵的操纵。这样的一种心理并不只是在消费方面，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有体现。比如说过去中国有一部电视剧叫《中国式离婚》，里边就提到啊，在婚姻中有一个审美疲劳的大危机。每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女人，时间长了，他的激情就会慢慢的消失。有人说呀，男女之间触电般的感觉只有18个月，那不管多久啊，时间长了就会像电视剧里边说的，两个人在一起就像右手摸左手，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这种审美疲劳使得很多男人啊就喜新厌旧，因此啊很多女人就说没有不吃腥的猫。于是呢，人性的这种喜新厌旧的败坏这一面就暴露出来。所以人得到了一个新的，不久又会厌倦，所以人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审美疲劳之中，也处在一个被情欲所捆绑的困境之中。那怎么样来解决这种困境？除非人得到了永远的爱。什么叫永远的爱？就是爱直到永远，也就是你里边经历了那爱到永远的大能和每次宛如初见的激情。那有没有这样一种爱情呢？是有的，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相信没有，所以爱情不过就是调情，不过就是寻求新的刺激而已，不过是文人发明的一种词汇。但是当真的来在主面前被更新倾心守候，上帝把爱情赐给我，又把婚姻赐给我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这样一种爱到永远的爱情是存在的，因为这是神给的缘，人尽的份。在这种神缘人份的爱情之中，我们就看见婚约里边所催生的爱到永远的激情其实是存在的。原来神他是爱，他可以时时来更新我们，充满我们。于是呢，他以爱到永远的大能和激情来临在我们的这一种关系之中，从而这种关系每天都会被他更新。所以我也能由衷理解啊，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是的，这正是神的美意，他借着耶稣基督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赎罪就成全直到永远。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成全直到永远的大能和圣爱，这大能和圣爱充满一个人，他就不再被罪死偶像所支配，而是被主自己，被这位大祭司所充满。于是他就跟这位大祭司连接，不是人的哲学观念能力使自己 时时更新，乃是这一位万古长新的主。他超越时空，又能进入时空，从而能使时空中的人与时空外的他而相交，从而不被时空所摧残，反而在他里面得着实时的更新与交流。这正是主使我们脱离罪和偶像，以自己来代替这一切，从而跟我们有相亲相爱所带来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求神恩待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能经历这救赎之道永远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并不只是给一个理论，乃是借着基督在天上的献祭，从而让我们在地上可以领受这永远赎罪的恩典，从而可以在这恩典中与你相爱直到永远。愿你的爱，愿你的救赎的果效都充满我们。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